我们直接翻到这个479页啊，第14章的479页，新版本是第几页？一样是。好，无论如何，看到了吗？倒数第三段啊，无论如何，在每个人之内，不论他的年纪或情势，都有新的生命在生长和成熟。存活的概念远远延伸到此生的经验之外，而每个人都有随时准备好的新肉体和心灵的存在。因为并没有像灭绝这种事，不管你以通常讲法或活或是死，你永远是有意识的觉察的，且是你自己，而你永远是宇宙性冒险的一部分，不论你的意识的状态，你永远涉足其中。好，我再念一段，你是被支持的，这一段你要画下来，你是被支持的，从未被遗弃，而且永远被一切万有伟大却亲密的在场挚爱的支持着，他的爱形成你的气息，你的生命，你的死亡，因为在其中未知的神性是永远被祝福而且永远被认识的。好美哦，当成新年的这个座右铭，新迎接新的一年，把它当成座右铭。好，一开头在这讲说，在每个人之内，不论他的年纪或情势，都有新的生命在生长和成熟。好，各位你看这句话又要讲，丹丹你看吴爸爸坐在这里，他的年纪是我们这里最长的一位长者，74、75岁了，可是他过去也得过肝癌，他的身体也曾经被医生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刚刚这句话说，无论他的年纪或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有新的生命在成长和成熟，有没有看到？好，你们就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坐在这里。好，坐在这里，比如说林如，他虽然是情绪上的忧郁，就是你旁边那位同学，可是他一边陷入在忧，你说什么？对，好了吗？就是新的生命长出来啦，各位你知道这意思吗？所以当你不管碰到任何的事情，不管你是不是现在身体正在什么样的状况里，你同时新的生命都没有停止发展，你新的可能性，你新的一个生命力量从来没有停止发展过，只是你现在的所有的注意力在你的疾病上面，于是你所有的感觉跟着你的注意力而发生出来。那位同学也是啊，他为什么得了癌症之后他反而那么的开心？因为他把注意力放在得癌症之后所产生的好处上面，他立即看到他得癌症所要去完成的目的。有些人很可惜得了癌症还是在旧有的这个窠臼里面，那么他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可是有些人他得了癌症之后立即发现癌症对他生命的一个刺激，让他有机会真正的看到原来有一股新的生命还继续在生长。可是假如他没有一个事件上这么大的冲击，他看不到他其实有一个新的机会一直同时都没有停止过，也一直在发展，大家了解吗？比如说这位同学他之前觉得陷入在婚姻夫妻之间的对待的苦恼里，得了癌症之后他先生会帮忙做家事，会开始有一些行动出来，他突然发现说我先生也还蛮体贴我的嘛，大家懂这意思吗？一个新的机会的开展反而是在你的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胁的时候，人的一股新的能量新的发展会被刺激到，你会被看到，你才有机会看到。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大家还记得吗？上一堂课就有讲到说健康常常会因为疾病而发生，因为疾病会刺激你内在的一个新的活力的一个成长，然后它会长成 健康。这句话听起来好矛盾哦，有没有？赛斯说疾病是因为健康而存在的，这句话好矛盾。可是上次我有讲，因为你生病，于是你的生命有了一个刺激，有了一个挑战。这个刺激跟挑战就是要引导你去看到你生命有新的可能性在发生，而且是也许是你内在里面一直很渴望能够去了解跟看到的部分，但是我们还不习惯，就是说你还在门内不敢跨出那个门槛。好，因为跨出那个门槛仿佛世界就不一样，家里面是你安全感的堡垒啊，可是你一跨出那个门槛，你仿佛就要走出你生命赖以安全的那个范畴了，你要跨出去，会不会怕？会啊，当然会怕，会怕。可是当你一跨出去的时候，发现天哪，外面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也没有我以前以为的那么痛苦。只要你没有跨出来，你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把癌症治好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好，而且跟年纪没有关系。好，原来得了一个大家世纪三大疾病，有没有？癌症、艾滋病、忧郁症，这么大的挑战。可是没有想到，当你跨出去你自己赖以安全跟习惯的这个屋子，你发现外面的世界这么的广阔，有这么多的奇迹一直在发生，有没有给你很大的力量？你今天来应该有很多很大的冲击，对不对？而且他们真的活生生坐在你面前，感受到是，哇，我爸爸你功德无量。嗯，哎，各位，你再回到赛斯一直都说哈，像我昨天在广播节目里面哈，在跟我们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他就在我本来想要讲我可以不要负责任吗，好，讲这个主题，他一直怕我误导听众。后来一开始他就问我说，那执行长我问你，你这个就说你目前你觉得你在什么角色里面是你最负责任的角色？我说当然是执行长啊。好，因为我的孩子也大了，我没有什么太多烦恼的事情，我就只有当执行长很烦恼啊，也不要讲很烦恼哈，你总是有很多的你的这个角色要去尽的一些责任。可是他说，那你觉得你应该要为你自己负什么责任？他说你今年的新希望是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过你要不要为你自己多负一点责任？旁观者清，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好，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现在谁管得了我，对不对？好，我们的老板也天高皇帝远呢。好，开玩笑的。好，那我就觉得我以为我已经蛮能够随心所欲，可是就他的观察，他认为我太没有照顾我自己了。好，他说我一进入到执行长的角色里面，他就觉得我变得不可爱。可是他要是在跟我互动的时候，我不是执行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真的很单纯很可爱很像小孩的人。那最呕的是，我有一次跟两个同学讲，我说哎，没有在上课你就不要把我一直当老师当执行长嘛，他们两个异口同声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讲任何的话你都懂啊，就跟你没什么好讲的。我在想我也不会做菜，好，我有很多事情也搞不清楚啊。好，难道我们不能够八卦吗？我们不可以像邻居这样子讲话吗？你一定要帮我当执行长吗？后来我就也在反驳，跟我另外那个主持人讲说，我也很无奈啊，他们不想跟我当朋友啊。好，可是他说，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太进入在执行长的角色里面？你会不会太进入到你在妈妈的角色里面，太进入在太太的角色里面，你进入太在你是爸爸，是一个先生的，还有一个儿子的角色里面，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角色，你是不是太进入在那个角色里面，而忽略掉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只是你自己时候的感觉？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后来我发现我也忽略掉了，我也忽略了。所以后来他说前一阵子看我在忙碌一些事情，他就觉得很不想跟我在一起，很不想跟我讲话，他觉得我一点都不可爱。太执行长了，太执行长了。什么叫执行长？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主管，你就会怕公司的业绩下滑，你会怎么样？好实际的 讨论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要干嘛要干嘛，对不对？会有一种好像会开始有一些压力出来。可是当你又回到你最原初要做这些事情的原初发心，你只是想要当下跟你来到你身边的人做这样的一个流动，那个流动什么？我分享我的经验啊，好，分享我的一些我的这个对赛斯的一些认识，然后我可以提供给你什么样的协助，就这么单纯。好，然后假如我说了什么让对方很感动有收获，哎，这个流动就是我的目的了。一开始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慢慢的进入到执行长的角色里面，有的时候常常我还会辩解哦，身不由己哦，叭叭叭，好，我一定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好，要想一些事情。可是后来昨天这样谈完话，我说对，我今年的新希望就是我要为我自己的喜悦，为我自己的快乐负责。好，我要开始为我自己的感觉负责，因为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为别人的感觉负责。哎呦，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开心？有没有？好，我这样子决定了，会不会没有照顾到什么人？哎呦，我这样会不会太自私了？好，你是执行长，哎，你全省各地的这些事情你都要照顾到，哎，那你有没有照顾到？好，然后别人做了一个什么跟你也没有关系，你竟然在这里烦恼，怎么去帮人家解决那个问题？你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好，你看最容易发现的，我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有没有常常把孩子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哎呦，他的劳作做不出来怎么办呢？好，这个寒假作业哈，那个又一本本子来了。好，什么要到外面采集多少叶子，要多少旅游的照片呢？然后是家长开始在烦恼。好，然后我在看那个漫画哈，然后那个小孩子他妈妈就说，你怎么每天忘记带这个忘记带的，丢东落西的哈，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那小孩子很轻松在玩他的东西，说因为你都会负责提醒我啊。没错嘛，因为你都会提醒我啊，那我干嘛要记？哎，那就很自然的反应了嘛。啊，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可是却没有照顾到自己的感觉，也没有照顾到自己很想去做什么，可是却因为哎呦不行啊，小孩子要干嘛干嘛我没有办法去，哎呦不行啊，老公要干嘛干嘛我不能去，哎呀不行，我老公习惯在家里吃饭，所以我这一餐不煮不行，我一定要赶回家煮饭。大家知道我意思哈？你看你有没有常常陷入在这种只在乎别人的感觉而忽略掉自己感觉的时候，日积月累就是生病的原因了。对，你又好像刚刚我在讲说那位校长，他只在意自己有没有当一个非常守本分有规矩然后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的人，他反而忽略掉他自己内在压力已经承受超过了他的能力。因为他说他在处理校务的时候，哇，好多事情不该他处理都变成他的事，所以可以说得出来的原因啊，他讲出来好像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他自己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原因，来自于这么多年要当一个守规矩的人所压抑隐藏下来的许多的情绪跟感受，特别是想骂人的冲动，好，特别是想要当，我刚刚说什么，不要当文明人，要当那个野蛮人。很多野蛮人的，什么叫野蛮人？野蛮人就是很多的行为很多的感觉是直接表达的，有没有？他没有文明，没有来礼仪嘛，礼数那一套他不来那一套嘛，有没有？要什么就干什么了嘛。假如我们说这个叫野蛮人的话，好，早就没有办法当一个野蛮人，没有办法直接表达他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的压抑累积，吴爸爸过去也就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嘛，可是他完全忽略掉他自己内在对爱的渴望，对被关心的渴望。好，大家都知道吴爸爸故事啊，他最大的梦想是牵着老伴的手走在夕阳下，我永远记得他这句话，我觉得好感动哦，而且我也觉得好失落，因为他每次手伸过去他太太说啊拍垮了，对不对？现在都不会了吗？爸爸说我就紧紧握着，我不让他抽走，他做了他想做的表达，他先在乎自己的感觉，他先不去考虑他太太的反应。各位你做得到吗？咱手要伸过去先看那个人敢要让你看有吧，他给你一个脸色啊，算了算了假装没事，你很想表达对他的爱跟想念，你会先看看他的样子再决定要不要讲，会不会？有吧？有 好，我也要做野蛮人，要骂就骂，哦，要表达好这个内心的情感，你就要表达，练习吧，练习，蒙着眼睛瞎说也可以，因为你张着眼睛会看到人家的表情，你会被影响，你会开始评估敢不敢讲。其实这就是一种练习。好，哎，那我鼓励大家来参加那个表演课，赛斯剧团，赛斯剧团。好，这个透过这个表演，其实能够让你发掘、开发你很多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跟面向。你来参加，你好需要开发哦。嗯，对不对？好，你好需要开发哦。好，我将来哈，我先告诉各位哈，我的计划，我还没有讲过这个计划。这个表演课的训练过程哈，不只是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自我认识跟潜力的开发，我也希望慢慢走向有一个真的剧本，然后开始把它拍成舞台剧。比如说我们来在表达忧郁症，照顾忧郁症，家里有忧郁症的小孩的一个状况，然后怎么去互动，怎么协助。好，我看过董事基金会啊，他们拍的那个公益的影片，好，他们真的就是拍成像小那个电影的这种形式，然后大概40分钟表达一个主题。好，家里有人得了癌症，那家里面的这个故事了，每一个成员的鸡飞狗跳，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互动，怎么协助。好，然后最后就来一段这个旁白。好，比如说许医师做一个，哎，家里面有一个这样忧郁症的病人，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怎么协助。我们是在书上看到有没有，可是我们把它变成戏剧。各位，你觉得这个点子怎么样？很不错吧？好，各位，好，来加入我们的赛斯剧团吧。哎，双重功能，对不对？一个自我开发，只要你愿意来加入这个戏剧，你愿意演出，加入这个演出，你不想演出，你在这个经历，好，在这个训练过程去认识你自己。好，到时候你不想演出，我再找别的演员来演那个角色。好 ，anyway，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你看。会变成我们教育基金会的这个宣传的短片，宣传短片。你有没有发现，从早上到现在，你的人生已经开启了好多可能性哦？你可以参加合唱团，你可以参加无意识舞蹈团，好，你还可以参加戏剧团，还可以参加饭团，吃饭的团体叫饭团。是啊，有很多的可能性，对不对？嗯。好，讲到这里，好，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一段，好，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好，你有一个你熟悉的生命路程，生命的体验在进行，可是你同时有很多新的一个生命力也在滋养着，也一直不断的在发生着。好，存活的概念远远延伸到此生经验之外，而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好的新肉体和心灵的存在，因为并没有像灭绝这种事。什么意思啊？你的这个肉体死亡了，你的灵魂永远存在，你的意识永远不会被消灭。好，更有趣的，在灵魂永生里面讲到一句话，你的灵魂记得每一个用过的肉体，你的灵魂哦，记得每一个你所用过的肉体跟角色，你的现在存活着这个肉体的原子跟分子，记得你每一个曾经使用过的肉体的记忆。各位，你有没有曾经是一个运动员？有没有可能？有啊。你有没有可能曾经是一个这个体力充沛，然后这个长跑健将？有没有可能？好，唤醒你的这个细胞记忆，让那个时候这么像运动员的这么棒的体能来补足现在觉得比较虚弱的身体。这就是赛斯在讲的东西。你身体里面有潜伏的运动员的因子，了解吗？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世每一个角色都是生病的人嘛，好，你不可能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样的那个过程嘛。所以你赛斯说，你一定当过女人，当过男人，你一定当过爸爸，当过妈妈，你一定当过那个小女儿，当过儿子，你一定当过很多角色，你当过警察，你一定曾经当过小偷。好，赛斯说，因为灵魂有体会每一个角色的了不起的胃口，他想要知道在什么角色里面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我们是来地球出差啊，那个口号，嗯， 对，出差、旅游、学习、考察、结尾耍哈，大家都被催眠了。你看，啊，许医师一天到晚在讲这个，大家都被催眠了。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我们下课先休息五分钟，好不好？好，活动一下。好，咱过来继续，继续咱的健康之道，对不对？讲对了，嗯，好的。哎，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才念这么一段，就觉得好有力量哦？有没有感觉到好有力量？好，不管你现在的现况是如何，你竟然好在你的这个不管年纪情势都有新的生命在生长。哎，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我们只是没有对焦？好，我们的习惯总是对焦在我们比较这个担心跟关心的现状，可是我们往往都没有试着移开一下你的方向，你真的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自己，好，很不一样的自己，而且你自己可能都会惊讶。好，比如说吴爸爸在生病的过程，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会在今天下午在带无意识舞蹈。他是我们这里的奇葩，74岁开始带舞蹈课，72岁71岁第一次上舞台剧演床戏。好，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觉得最值得讲出来的事情办了第一场的舞台剧叫做床戏。好，然后吴爸爸的这个第一次的演出就演出床戏，你看有没有好经典？好，虽然他也没干嘛，这样就很吸引人，对不对？戏名就非常吸引人，嗯。而且我们接着下来哈，因为我们赛事网络电视台，他也要我们各地都要轮流做节目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临时想了一个节目，因为我们是安排在1月，好，就是这个听了赛事的之前跟 before and after， 好，那我们就把。玉宁的照片，过去好瘦好瘦哦，还没学赛事之前那么瘦，学完赛事之后好丰盛啊然后拿了全瑶过去的欧巴桑的照片，学赛事之前，后来学赛事之后，你看现在腰娇逼嘞。我说你要放上你跳这个肚皮舞的照片，还要放上你上次人体走秀画的那个孔雀，完全变了一个人。好，那他们要拿我的那个，我就绝对不让他拿。啊？啊，你有录影噻？好，那你有没有之前跟之后讲之后噻？哦，太好了，太好了！将来各位都有机会上赛斯网络电视台，怎么样？把大家都变成明星？你有明星样子，你可以，对？怎么样？你觉得？好好，不要勉强，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不要一下子给你灌太多气，那个气水会爆掉。对，好，我控制一下。好，所以啊，刚刚我讲到那个理念，大家明白了哈，对不对？我们的灵魂其实永生不灭，我们的意识永远不会消灭，我们只是会换肉体而已。而你现在使用的这个肉体的原子分子，记得你每一次的肉体的经验。好，你肉体的角色跟肉体的经验。好，来，我们接着看啊。那下面这一段哈，我们有画下来了，我们就跳过去了哈。它是已知及未知的，形成创造的所有阶段，而你是被抱在它里面的，受宠成为一切万有的神圣架构的一部分。啊，什么意思？不管你知不知道，其实你都在一切万有的恩宠当中。比如说你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到恩宠的感觉？有是啊，哦，太棒了。新同学有没有感觉到？没关系，你也可以说感觉到一种疯狂的感觉。很美，对不对？好，其实赛斯好浪漫的耶。之前念赛斯好像在啃骨头，哇，好硬，好难啃。可是后来你看到后来，我觉得我现在看赛斯，常常看到一种慈悲，看到一种好浪漫、非常美的这种像散文一样的感觉。好，把赛斯看到像散文一样的感觉。好，只是20几年来的练习而已了。好，20几年，慢慢慢慢的啃，啃到后来变成散文，好美。而且里面有。好大的一个慈悲的力量在里面。他说不管你知不知道，一切万有的爱他就是一直在包着你，包覆着你。好，甚至于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即便你正在发生是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情， 好，即便你在接受一个生命很大的所谓负面的挑战，它背后都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在等着你去连接，等着你去发现。好，凡存在必有意义，而且他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个人生很大的关卡，假如你今天没有来听这一段，你一定会觉得得了癌症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而且一年多前先生也因为癌症过世，够悲惨了吧。可是你现在听到赛斯他在讲这样的理念，他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有它深刻的意义。我们就是在学习怎么去看到感知到这个意义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想要上课学习探索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想要去找到那个意义。我到现在也一直不断的要找到意义，找到回家的路，这样子。失联很久了，现在慢慢连接上了。好的，来我们继续看啊，又要再跳过去，后面有很多好是鲁跟约瑟好他们两个互动的这个内容。我们看到484页倒数第二行啊，这些课就像生命本身，是源自广大无垠永无休止的存在之创造力的一个礼物。好，这些课程就是这是约瑟鲁伯最后的一本书，好，最后一本跟赛斯连结的书。这个时候他已经生病在病床上了，好，所以呢他依着他的体力来决定到底通讯通多少内容，然后他的先生继续在照顾生病的他，也同时帮他做整理跟记录，而且还要常常念鲁伯过去跟赛斯连结所得到的资料。好，约瑟常常也要念过去的资料，一来鼓励他，二来提醒他。因为其实鲁伯一直在一个情绪非常忧郁悲伤，甚至于觉得很无望想死掉的心情里，然后再慢慢的一点一滴再找到一个支持的感觉，再让他慢慢的心情再提振起来。其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鲁伯在医院里面整整躺了一年多。好，所以他说这些课就像生命的本身，好，是源自广大无垠永无休止的存在之创造力的一个礼物。即便他病成那个样子，还不断的在跟赛斯连结，还提供我们这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好，还不断的在通讯。他们单独的在他们里面携带着未知知识的璀璨，而他们身自鲁伯生命的深源，在他们自己内包含他生长在其间的邻里和世界，他认识的人们的活力量和活力，组成实相的足智多谋和能量。隐藏在课里的有川顿神父，他的母亲就是鲁伯，鲁伯在通灵的时候叫鲁伯，他的物质实相的身份叫做真啊。那他的邻居和老师了不起的活力，但是在那个之外，这些课连结并统合了如他曾经验的存在的历史，因此以我的声音说话并替我说话，他表达了宇宙有福的活力和答谢。正如经由这些课，甜蜜的宇宙承认其自己的在场与存在，而你们两人一起也活在一个生命内，他表达出许多声音，而向外流泻其自己的慈悲、高兴与喜悦到全世界上，蓬勃生气他更新春天而永不争的结束。有没有在写散文？好，前面的这几句话简单来讲，赛斯虽然透过鲁伯在传递这些讯息，鲁伯自己的生命经验跟着他的邻居跟着他身边的每一个重要的关系人都还一直在互动着，成为鲁伯的生命的经验，同时也交织着赛斯透过鲁伯所传讯过来的这些点点滴滴。好，这样的等于说是一直在交织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因为鲁伯为赛斯讲话，鲁伯失掉了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没有 好，所以赛斯在传讯的时候的经验跟鲁伯自己生命的经验一直不断的在交织着，所以并不是赛斯控制了鲁伯占领了他，没有，鲁伯还一直在自己的一个好这些生命的经验里面。好，那所以他说好，他单独在他们里面携带着未知知识的璀璨。其实这句话也讲说赛斯还有好多好多没有讲的呢，他甚至讲出来的这些资料还隐伏了好多好多我们其实还不太了解的部分。好，未知的实相就是在描述我们没有对焦的其他的实相。好，因为我们从灵魂永生到个人实相的本质，到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一直在讲着比较多一点是跟自己的关系跟环境的关系，可是未知的实相开始离开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实相，到很多其他的可能实相。什么叫做其他可能的实相？好，再举很简单的例子，吴爸爸在生病之前他看到的实相是一个负责任而且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然后隐忍自己内在需要的人生，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在这里，然后也带读书会也带舞蹈，然后能够帮助这么多人，他想不到。所以就他过去生病前的那个自己跟生病后的那个自己，他是在两个实相里面，大家懂了吗？好，他在生病之前的实相，他没有想到他有一个可能的实相是做今天这些事情。那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有多少无可计数的可能的实相正在悬浮在时空当中等着你自由意志的选择跟他做连结？你有一个实相去国外念博士，你有一个实相留在基金会来服务，你有一个实相继续去当小学的老师，被人被小孩子折磨，对不对？你有一个实相已经参加了赛斯的剧团，开发出演第一男主角的潜力，而且他还可以演黑道。我们怎么样把他塑造成演黑道的潜力，那么他的一个可能的潜能就被开发出来，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吗？好，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自己只是你众多可能的发展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个我们说枝桠。好，可是假如你现在把你自己的人生想成一棵大树，你现在的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枝桠而已，那你看你有多少的枝桠，好，你是可以去发挥去发展的。好好玩哦。所以为什么说研究自己就研究不完了，就忙得不得了了，忙得不得了了。那我曾经带过一个练习，你可以透过你的想象力来发现自己可能的自己，发现可能的实相。怎么说？比如说你突然你对音乐其实很有感觉，可是你从来没有学过，没有学过钢琴，没有学过什么东西，可是你可不可以想象你曾经或者是将来或是有一个可能实相的自己是一个音乐家，可不可以？哦，就像那个季安哈、哦，他想象自己是一个歌唱家，有没有？小叮当里面啊，常常都要规定大家用武力用暴力规定大家在他面前听他唱歌，他那个时候有没有进入到另外一个实相，觉得自己是一个歌唱家啊？即便他连接的不好，所以他还是用现在的这个自己的很可怕的声音在唱歌，可是他有一个想象的那个自己是一个歌唱家，他想要成为那个歌唱家，只要他连接的更好啊，也许他的声音真的不是那样子啊。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潜力，这就是赛斯在讲的，而且就在未知的实相里面讲很多这种东西。所以为什么未知实相那么难念？好，因为它是未知啊。好，它就是未知。好，来，我们继续。像鲁伯在替赛斯讲话，赛斯有源源不绝充沛的活力、慈悲跟能量。他会透过鲁伯在传递讯息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活力、能量跟慈悲流泻到各位的身上。所以刚刚你感觉到有恩宠的感觉，我自己在讲我都觉得好恩宠的感觉，我都觉得好有力量的感觉。好，这就是赛斯，我现在在讲的赛斯。各位， 赛斯不是只有透过鲁伯会传递这种能量哦，透过每一个阅读的人，透过每一个在讲赛斯的人，好，那我也在传递赛斯在传递的能量跟活力和慈悲，大家了解吗？所以当你在阅读赛斯的时候，赛斯也透过你的阅读把这样的一个能量慈悲传递给你。所以当我们一直在听在看好在讨论，赛斯都透过这些管道在跟我们做连结，大家了解吗？你看，所以我们要好好念这些赛斯。好，来，我们看到4:10，到某个程度啊，那么鲁伯在课里为所有的人说话，为满意着思维和情感的联合心灵说话，他被封记录下来。天哪，像写诗啊，给私密亲密却又世代相连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其声音，以便请听或阅读这些课的许多人听见他们自己的内在声音，而感觉他们自己的本性以及宇宙本性之轮廓。好，这就像我刚刚在讲，鲁伯在为所有人讲话，鲁伯在传递的赛斯的讯息，也透过鲁伯也把赛斯的能量传递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好，那为满意着思维和情感的联合心灵说话，他被封记录下来，给私密亲密却又世代相连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其声音，哈，以便倾听或阅读这些课的许多人也听见他们自己内在的声音，而感觉他们自己的本性以及宇宙本性之轮廓。你看，我一定要念两遍再强调一下，我们在念这些书，我们就在跟赛斯连结，我们就在跟鲁伯约瑟连结。好，所以当他们从赛斯的资料里面所得到的一种支持、慈悲、爱，好，这种能量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得到了这些能量。所以为什么赛斯书哈，每一次看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它是活的，它不是一个句子，它是活的一种能量。所以每次我在看这些赛斯书，现在在看赛斯书的感觉真的好不一样啊，跟过去很不一样。你可以感觉到马上从书里面，从这些字句里面透出来的一种生命的力量跟极大的爱的慈悲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再透过我这优美的声音，好，我们再跳过来啊，在487页停顿良久。就我所能得知的，现在鲁伯并不会死，他仍在积极他得救的希望，而对一般的状况变得惊慌失措。他仍在朝复原的努力，虽然恐惧和慌乱的确相当减缓了那个复原。而说到复原，我只是指回到这最近令人烦恼的问题之前的情形。好，然后他那个括号有没有看到？常常怪怪的传述被情绪哽咽，长长的停顿。好，各位，这个书快结束了，鲁伯的命也快结束了，所以他常常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他的声音常常哽咽着，常常说不出来，所以断断续续的。有没有看到后面对鲁伯的情况的描述更多了？好，更长了。甲状腺的药有帮助，而我相信食物的情况会慢慢的回到先前的时期。好，让他休息一下。好，或许我们能够回来一下下。好，你看括号那里3:21，真再次半哭着，他感到恐慌，那个意味着我们很接近什么东西了。我问他那会是什么呢，但是他没有回答啊。他说我要花1分钟才能够回去谈他。好，然后呢，后来他就开始可以讲咯。3:27，课的本身该足以再保证让他的一些恐慌消退，以便他能够开始至少再感觉到有一些镇静回来了。现在你的支持的确是无价的。你的支持指的是约瑟他的先生。好，那跳过来，避免错在那儿的议题极为重要，反之教他试着感受人在他内心作用的正确，那么那正确能有助于化解或绕行那些其他的要素。好，简单来讲，好， 鲁伯在生病的过程很辛苦，越到后来越难过，越不舒服，越觉得消沉，而且很忧郁，很担心自己会死，而且他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死了算了，好，这样才不会麻烦约瑟。我上次有讲哈，在前面有一段，鲁伯跟约瑟讲，他觉得好很对不起他，让他这么的麻烦，他觉得他还是死了算了，有深深的罪恶感。好，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一开始看这个书哈，就很多同学会问，鲁伯既然有赛斯的帮忙，为什么他还这么的人性，有没有啊？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既然有这么好的高灵在协助你，为什么你还是没有办法提振你的好，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信心好，提振你的体力，提振你的一些正向的想法，反而还是会被一些负面忧郁的情绪给打败，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可是后来我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是他还没有出书，还只是影印的版本资料，然后后来我再看再看再读，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最可贵的是这些，可贵的在于，我今天还跟一个同学讲，很多人有很棒的所谓的灵通的能力，心灵的这个管道，我们说通灵，可是你有这么好的所谓的灵性的能力，你究竟要透过你这个肉体来表现，没错吧？你一定要透过你这个肉体来学习，来发问，好，然后来展现。可是为什么人要有肉体？肉体会不会进入到你这一生主要扮演的角色里？你这个角色会不会带来挑战？你的亲密关系，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工作，你的身体，有没有？你的人际关系，你的金钱，有没有？这些东西都来了，你没有肉体就没有这些问题，你只要进入到肉体，有这个角色，你就会有这些问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会有很多人会有灵性的迷思，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所谓灵性的发展上面，而弃绝肉体的重要跟它的神圣性。很多这个宗教的苦修的人有没有这样子，觉得肉体是沉重的，觉得肉体带来的都是阻碍，觉得肉体是有罪恶的，觉得肉体的欲望是不好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你看在健康之道里面，它一再的展现了其实肉体的神圣性，人性的表现的可贵。鲁伯他多么的自然在表现他的无能为力，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失控了之后的恐惧担心跟害怕，他并没有因为他这么棒的灵性的能力而忽略掉他肉体带给他的考验，跟带给我们每一个阅读赛斯书的一个提醒。所以为什么佛教会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有没有？可是你看赛斯也可以说人生难得，好，这个赛斯书难闻，蛮难闻的。所以后来我才发现，真正最可贵的是我们如何好好的用着自己现在的这个角色去经历很多挑战，好，用着我们这个角色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去经历，好，去学习、考察、出差、旅游兼玩耍，好，你是要用着你的这个肉体，你不会飞，你不会点石成金，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病马上哎一听就好，因为你的肉体设下了种种的限制，它是要来激发你激发出你的更大的潜力，来越过你身体的限制。我们在玩这种游戏，所以鲁伯他选择了这个角色，很多的限制，有没有？他的罪恶感，他深深的罪恶感，他没有选择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反而出生在一个瞧不起他的妈妈，以及常常恐吓他的爸爸的这种环境里面，他没有选择投身在一个哇一切都完美的环境里面。后来你知道从这里面哈，简单来讲，我深深的体会到 每一个人的角色，每一个人选择的这个肉身，每一个人选择的生命的挑战是何其的珍贵，因为这些挑战激发你看到生命的奇迹，生命的可能性，看到生命无穷无尽的这些慈悲，生命的慈悲。假如灵魂真的能够做选择，那我们干嘛选择这么苦的人生，对不对？可见灵魂有了不起的胃口，跟他极大的这种保证，好，灵魂有很大的保证，保证我们在这个肉体里面，好，就是来学习的，就是来体会的。你不会被灭绝，你不会因为这个肉体消失掉了，你整个人就被灭绝了，没有。你现在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的学习，都在增益你灵魂的宽度跟广度，增益你灵魂的品质。听来好感人，对不对？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现在的角色，哪怕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哪怕你觉得自己曾经做过太多让你觉得啊不足挂齿，让你觉得丢脸，让你觉得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些事情，好好珍惜你的这个角色所带来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因为你不是来学习完美，你是来经历的，你不是来让你的生命完美，你是来经历你的生命的，你是来体验的。单就这个想法进入，你的罪恶感会被释放。哈，你那个始终想表达文明人的那个渴望会慢慢释放，你可以接受自己也有野蛮人的想法，你会接受自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相，你可以接受自己有很多不堪的想法，你可以接受自己有神圣崇高的想法，你可以接受自己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你也可以接受自己做过多少的蠢事，你可以接受自己犯过多少的错误，因为你不是来学习完美，你是来经验生命，你不是要来让自己成为一个100%100分的一个很棒的人，不是，你是来经验这个生命的历程，包括他的完美跟包括他的不完美，包括他的喜悦跟包括他的痛苦，就是来经验。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从赛斯的这些理念里面，我真的体会到佛经里面讲的慈悲到底是什么。原来慈悲就是凡所有相虽然都是虚妄的，但是你接受所有的人，所有所有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欺负你的人，他是一个帮助你的人，好，他是一个来挑战你的人，还是他是一个来爱你的人，你都接受。假如你能够看到这一点，你真的很快就又会跨了一个门槛，你会过关。过什么关？过了好多执念妄念的关，你会跨过一个看到世间身相真的都是由心，皆由心生。新年新希望了哈，各位哈，给自己许下新希望。我的新希望就是希望我更能够照顾到我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尽责的执行长，以后要不负责任，当个野蛮的执行长，你们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让野蛮跟好所谓的文明平衡。好，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啊，真的在这个新年的时候也给自己许下新的希望。来，五八八这位长老给我们做一个新年新希望的开示。
新年新希望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好，谢谢。
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还有一只在哪里啊？在这里。
刚才那执行长提到那个野蛮人跟文明人，你吗？我就是那个文明人，我现在是那个野蛮人。对对，所以我们之前有
好配哦。
哦，这样子。所以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现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来欣赏这个野蛮人？要我来当变成一个野蛮人，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你可以先慢慢来，然后一步一步来哈。首先，我就会问你，为什么会嫁给野蛮人？你既然自诩为文明人，你为什么会挑一个野蛮人嫁给他呢？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是我要去学习跟改变的地方。
还是你渴望当个野蛮人？
我 我这点我倒是没有感觉到哎。
好，来开始去感觉，开始去看看，你不见得马上要欣赏所谓的野蛮人。好，有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允许自己也可以在某时候是野蛮的？所谓野蛮，就是说比较直觉的，比较想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嘛，比较欠缺考虑的人。
会之前会内在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可是理智会把它压下来。
对，
对，
好，试着看看有没有可能把理智先放在一边，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
就可能会打架。
哇，那太棒了，这样会锻炼体力，对不对？对，我们都先预估了，我们当野蛮人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嗯，
可是万一没有发生呢？
嗯，
万一当了野蛮人之后爽毙了，心情好好，反而不会想打架。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被满足了之后，你不会伤人；当你吃饱了，你不会想食物；然后当你的欲望被满足了之后，你其实会觉得好满足、好心安。一个满足心安的人会想要伤害别人吗？会想跟人家打架吗？不会。会想打架的人、想冲突、想吵架的人，是因为欲望没有被满足，是因为你自己内在里面失衡了。好，比如说像我心情很好，有人骂我，我就哎呦，表示他的这个体力还不错，对不对？好，只要有人批评我，我就会说人不遭忌是庸才，就不用跟他计较，对不对？可是只要你失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哦，你有眼无珠，你瞎了眼呢、啊！我做的这么好，你还讲这些话，否则你自己来做做看，有没有？你看我为什么会讲的这么溜？因为我里面有这种东西。好，所以各位真的很好玩哈。当你把你的文明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拿掉，你试试看嘛。你先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先试试看嘛。假如你真的很怕说施到别人的身上会怎么样反弹回来的时候，你先试着接受，你可以先从这个想法开始，而不是先我要接受他，门儿都没有。只要你自己内在不接受自己可以这样子，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接受别人的。你一个文明人内在一定有一个野蛮人了，各位，我们都是从野蛮人的进化过来的啊，不是吗？小孩子是不是野蛮人？那各位，你是不是从野蛮人长大的？对，就这样想就好了嘛。只是回到像小孩子一样啊，要跟不要很简单的表达，就是这样子啊。好，先不用勉强自己去接受野蛮人，先接受自己可以成为野蛮人。
嗯，好，谢谢。
好，新年新希望。
谢谢。
好，祝大家都变成野蛮人。好啊，你问。
台北书城买书，但书又很重啊，我在这边买不就好了吗？
哎，我跟你讲，你可以不要买书，
那
你完全可以不要买书，留在这里买。
是啊，
好，可是你可以一起去玩，去参观别人的书摊，去听我朗读啦。简单来讲啦，
因为我一直很纳闷啊，我买书我在那边买又很
不是
去
买书，
跑去台北买书，
不是去买书，就是去参观。因为国际书展有很多很多很棒的一些这个出版社嘛，还有就是翻翻聊聊，一起去玩嘛，想那么严肃。然后我一直在讲那个目的，你还是没有进入到那个目的里吗？
就是为了要去听你朗读，
为了要来帮我拍手，就这样子。万一没有人听怎么办？啊，你看限制性想法。
好了，
把挤爆这样。
好了，那我懂了。不，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你看，这就是文明人左脑，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说服他的理由，他才愿意去。你就不可以说没有任何理由？哎，很好啊，坐游览车这样来回一趟也很好玩呐。
我礼拜二要去台北，礼拜三才回来。然后礼拜我又要跑去，我就是
你跟完全不一样的人去
啊，
完全不一样的人、
哦、
会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好,
好,
好, 好，
希望你们都可以来参加，
好
玩嘛，好 好, 好玩嘛，
好，
来
，OK，
好了，新年快乐，
新年
快乐，
好，
这个椅子可以不用收哈，好。